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门徒们听见耶稣的讲论，然后看见耶稣的示范，每一段的讲论他都要加上他自己亲自行作运作这些事情所显出来他的荣耀，所以圣经里才会说他们的夫子不像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样？能说不能行，道理懂得很多，但是真正的去做都不会。我们是有这些困难，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人对于知识的追求不遗余力，但是做事嫌麻烦，不愿意做。尤其最可怕的，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做，就以为已经懂了，而且以为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了。当我们读到一篇很好的讲章的时候，就以为我们读完讲章，讲到我们能脱离罪恶，我们就已经脱离罪恶了。讲到我们怎么爱人，讲完之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很爱人了。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的话语熏陶了，我们生命已经改变了。但等到我们进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发现我们所行出来的不能跟我们的道调和，所以才有雅各书，不要单行道，不要单听道，也要行道。因为单单听到就好像人对着镜子观看，等到回头一转身就忘记自己本来的面貌如何。这句话的意思，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本性，要我们知道说我们需要神恩典，需要悔改，需要生命的长进。当我们去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才知道说在背后有许多的力量牵扯我们。我们没有办法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是犯罪的天性。在我们里面，保罗也就会告诉我们说，立志由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怎么办呢？很简单的秘诀，依靠圣灵。可以叫我们得意，可以叫我们脱离罪恶，可以叫我们能够改变，叫我们生命表明出耶稣基督救恩的能力来。圣灵是我们的能力，依靠圣灵能够叫我们胜过罪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耶稣的名字，他的名字叫着拯救，耶和华拯救。怎么拯救？不是靠我们自己力量，但是我们却需要知道蒙拯救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投靠耶稣，我们可以投靠神，向他表明我们一切的软弱，一切的失败。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维持那些架子。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都跟我们做门徒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只有这样的人能够学会做门徒，因为他开始把他所有的事情对着耶稣基督陈明，在他的面前一无隐瞒。隐瞒也是没有用的。就好像亚当和夏娃，当他们犯罪之后，在神的面前躲躲闪闪。当创世纪我们看到，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耶和华神就来寻找人，你在哪里？天起了凉风，但是呢，亚当和夏娃惧怕神，躲在园子里，而且用无花果树叶遮身，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羞耻。这里有很奇妙的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意思，许多神学家在这里读了，越来越发现当初圣经记载这么传神简单的事实背后有许多心理上的因素。慢慢我们明白为什么人有羞耻感，为什么人的罪恶感使他不愿意见神。在传福音事情上面，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不愿意面对神，惧怕的感觉是不能避免。他说我不怕神，其实是怕的，因为他不认识神。所以这里你看见，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他把我们的惧怕除去，叫我们可以坦然面对他，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救恩。他的名字叫做拯救，这个拯救不仅是话语上，而且是真正在生命里面的改变，叫我们从神那里，在基督耶稣里得了真正的拯救。所以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但耶稣的名字还不仅叫做耶稣，还有一个名字，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并且在这里马太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他要以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 他的名字称作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神与人同在。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刚才我们讲的亚当犯罪、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不能接受神的同在，因为罪使他们和神隔绝。但是神的心意，正如今天我们早晨刚刚开始敬拜说，神愿意祝福人，愿意与人同在，他愿意住在世人中间，而且他一再的表明，亚当犯罪不是他去寻找神，神来寻找他，寻找之后给他用皮子做衣服，使他的羞耻真正能够遮盖，而且在这里叫他看见有一只羔羊为他舍命，为他牺牲，做了他的皮子来遮盖他。神的救法是要靠祭牲的血，而这个祭物我们最后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祭物，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因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惧怕神，叫我们可以因为良心被洁净，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神一直要祝福人，神一直要寻找人。那所有一切的宗教都告诉我们说，人跟神有很大的鸿沟，所以人不能亲近神，人需要惧怕神。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当神要与人同在的时候，你看士师记里面马诺亚就是三孙的父亲，他忽然一下神向他显现，有一个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告诉他他生的儿子要给他起名，要他做拿西尔人，终身不用葡萄汁，不沾染葡萄东西。他的妻子和他同时见到这个异象，等到天使走了，他们向他献祭啊，这个天使用杖头一沾的祭物，祭物就变成就火焚烧，而且天使就不见了。马诺亚忽然清醒起来，他说糟糕了，祸灾祸灾，不得了，怎么了？我迪面看见神。他以为自己不能存活。马诺亚妻子比较有智慧，他说神如果要杀你的话，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向你显现呢？既然他要向你显现，一定有他的旨意，我们好好把孩子养大吧。所以有些妇人的话，太太的话要听的，不然马诺亚就是上当了。人惧怕神是出于自然天性，因为他不知道神要向人祝福。但是神把他自己的名字给了耶稣，叫做以马内利。在旧约里面，神一再与人同在，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神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他们中间行走，因为要行走才有许许多多的规定，要叫他们保持食物的洁净，保持环境的洁净。今天我们从环保的意识来看，这些六十万大军在旷野里面生活40年，怎么不污染呢？因为有很清楚的一些卫生的条例，环保的条例，不可以随便砍坏树木啊，一个人清理之后要把它随手掩埋，都是很简单很重要的环保意识。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要在他们中间行走，免得他遇见不洁净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是要与人同在，但是这个应许一直要到耶稣基督身上才真正明白什么叫以马内利。神不仅与人同在，神还要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让他能够自由地住在他的子民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之后，不仅是罪得的赦免，而且他要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已经立下了非常清楚的三个根基。第一个，耶稣基督是谁？第二个，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还没有讲到耶稣基督教训，耶稣要做什么事？第三，耶稣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所带进来的祝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可以说，在我们这里聚会已经信主的人都已经得着了。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神又是人，又是真神又是真人，他为我们成全何等的救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完成伟大的救恩。所以你知道，我们一生能够蒙神的祝福，不是因为我们你我有什么好处，而是神的本性如此，他要与我们同在。我想一个人等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两件事情逃不了的，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事情成全的救恩，对人类的影响深远到现在，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福音传讲，因为神的旨意要叫福音传遍地极。所以这里你看见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刚才我们有一句话按下没有说，为什么在前面说，当马太引用这句话说，前面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你注意到这是马太表达的方式，也是在马太福音这本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格式。每一段马太所讲的话都引用旧约。你如果有机会去查马太所引用的经文，大概在马太福音里面旧约里面有六十几次，还是明显引用经文，不包括旧约里面含义很明白的是旧约的思想。这里你看见当马太来介绍耶稣的时候，他不是用自己的角度来介绍，他自己所本的权柄，马太清清楚楚广泛的引用旧约，这是因为他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因为马太知道他的权柄从哪里来。马太的权柄还不是因为他跟随过耶稣，马太的权柄还不是因为他自己做过深入的调查，马太的权柄不是因为彼得讲道所以这样，马太的权柄他知道是因为根据圣经，就是旧约圣经，这本旧约圣经是犹太人所熟悉的，这本圣经安息日到处有人传讲，因为在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里明白的记载许多大城里只要有会堂的地方，他们开始把犹太教的教义向着世人发表。其实犹太教最吸引人的是他道德部分，当然为了要实行道德部分，所以很多人加入犹太教，许多人不辞万难的，可以说相当不容易的。以后我们看见做门徒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下一次我们要看见做谁的门徒，每一个门徒都有入门的仪式的，而犹太人要进入犹太教也有入教的仪式的，包括割礼，在这个之前他们只能称作虔诚人，还不能称作入教者。圣经里面有些话呢，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因为缺少一个大写的名字啊，所以我们不知道那种特有的称呼，虔诚人或者包括虔诚兵是一个特别称呼，是一种阶段，这个阶段下一步就可以做入教者，当他肯来受犹太教的割礼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入教者。以后规划了他们的子孙一体受割礼就成为犹太人，这是外邦人成犹太人，到现在还有这样啊，外邦人成犹太人，也有许多电影明星啊 ，Beverly Hill， 因为犹太人的影响很大，有些明星本来不是犹太人，入了犹太教也是有的。所以这里你看，马太引用权柄的根据不是自己来的，他并没有一开始就说他从耶稣基督得到的权柄，他反而是回到旧约里面寻找以色列人、犹太人共同所接纳权柄的来源，就是神的话语。在这里他说这就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一个格式，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四种格式，这是最长的格式，最复杂的格式，最简单就是经上说，最简单三个字经上说就可以了。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耶稣回答撒旦的话啊，抵挡这个他对撒旦抵挡的时候经上说，他没有讲很长的话，因为撒旦也知道圣经是哪里来的，耶稣说经上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撒旦就退他后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四种不同的格式，马太福音里面讲到怎么样引用旧约的经文啊。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圣经也好好读，不要光读新约，旧约也要读。从这些引用里面，我们不仅发现马太是相当熟悉旧约圣经，而且他相信旧约的权柄、旧约的应许。他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马太相信旧约的权柄呢？因为他说先知的话，先知在犹太民族中间有特殊的地位。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是先知， 神也应许在他们中间要兴起先知，先知是传神话语的人，特别直接从神那里得着话语的训诲，然后传递给百姓听。所以先知的地位在以色列人中间是特别的，先知也不是谁做先知就可以的，若是有人冒充假充他是先知，他的结局是死亡，因为一旦被发现他是假先知，并没有神的命令，这样的人圣经上讲得非常清楚，要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的意思就是说，当他打死这样的人的时候，他们手上没有血，犹太人是非常注重律法的，一个人手不沾血而能置人于死命，是神所允许的，用石头打死，因为不是直接沾血，当然一块石头打不死，要很多人丢石头会把他打死，也就是说许多人一同做见证。所以你看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众人就拿石头把斯提凡打了，打死，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保罗呢，在那里看守打斯提凡的人，替他们看守衣服。弟兄姊妹，犹太人非常律法，只有用石头打死人，他们手上没有血。耶稣基督很可惜，不是用石头打死的，所以那些使徒们才说，那些祭司长才说，哦，你们要把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的头上啊，因为他是钉十字架死的。钉十字架死不是圣经的死法，圣经里面钉十字架是一种羞辱，而不是公义的死亡。只有用石头打死是可以的。犹太人就这样守律法，所以先知的话不是随随便便能够留下来的，因为他所说的都应验了，神的确借着他们说话，只有神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说先知在那里教导人，怎么知道出于神？因为伴随之后一定有一些证据见证，你们若听神的话怎样怎样，不听神的话会如此如此，事情果然应验，所以证明是先知的话。当一个先知的话被人接纳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所以马太这里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如此如此。所以我们知道马太非常尊重旧约的权柄，也相信旧约的应许，并且在这里你可以看见马太也相信新的时代已经来到。为什么？应验新的时代已经来到，旧约的应许到了新约都已经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们，新约跟旧约的关联，凡是旧约所应许的，新约里面都要应验。而我们可以有把握的说，大部分旧约的应许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已经应验了，很多都已经应验了。我们就可以看见新约跟旧约中间有它的关联性，也有它的时代性，当然这个中间有一个整体性，两个事情是关联的。旧约的应许新约要实现，旧约所有的影子新约实物来到，旧约里面有一种预表的方法说的，到今天那个真实的已经来到我们的面前。这是整个新旧约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整体圣经是不能分开的。很可惜犹太人只有旧约没有新约，所以他们到现在仍然在寻找弥赛亚。更可惜的，很多新约的基督徒只读新约不读旧约，他们的信心没有太多的根据。老实讲，经验比神的话语更重，而马太不是这样态度。马太不讲自己经验，马太把它放在神的话语上面作为绝对的权柄。我们看见马太怎么样介绍主耶稣，他相信神的见证胜过人的见证。马太不凭自己讲话，他让我们看见旧约里面神所做的事情，到新约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步一步实现的时候都已经来到。希伯来书也说，那完全者已经到来，已经到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新约的时代是远远胜过旧约的，所以马太福音里面有这样记载，他们想要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他们没有看见，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耶稣讲到对门徒说，他已经来到，旧约的人所要看见的你们今天看见了，你们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既然这样，我们应当好好的新旧约熟读圣经，使我们有确定救恩的把握， 既然马太给我们拉开一个角度，叫我们看见旧约的传统，而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旧约的根基需要我们明白神的话语，要好好读圣经。如果我们单凭自己的经历，比如说一个人得救以后他有大喜乐，很好，比如一个人得救之后他知道罪得赦免，感觉到一身轻松，很好，比如说一个人得救以后他觉得有依靠，哎呀我有事情就可以呼叫主耶稣，这些都很好，不如你好好读神的话语，因为所有一切的经历都会被人打上问号，你去传福音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而且有时候撒旦也会问你，神岂是真的这样说的吗？如果你没有圣经的根据，你怎么知道？你的经历可靠吗？你的喜乐不是心理作用吧？我刚刚得救以后，他们说，哎，他过几个月就好了，意思就是我太喜乐是有毛病的哈，到现在没好啊，还是一样喜乐，但是不是靠着我自己的感觉，你们打电话给我就知道，我最喜欢保罗的话，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些东西都是经历，而经历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做根据是不可靠的，所以才会有假的宗教出现，有许多人信了错误的宗教一样很好，很喜乐，他觉得很不错啊。我听一些姊妹讲，他们的父母亲没有信主，但他们觉得不信很好，我们信仰很好，因为没有神的话语，你凭自己的感受所追求的是不可靠的。不仅这样，我们要熟读话语，神的话语，还要传扬福音。我希望我们能够推动在教会里面慢慢传扬福音，当然我知道我们需要经过一些实验训练，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也有开始这个尼西米计划，两部分，上午的时候我们要讲怎么样个人福音布道工作，下午的时候我请 Pastor Francis 讲基督教教育的基础 Foundation of Christian Education， 上午讲 Personal Evangelism 个人传福音，都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因为我们这样的跟着马太他所介绍的做门徒，我们每个人都学会做门徒，而今天做门徒的功课第一件知道，要知道耶稣是谁，我们的主是谁，他是大卫的后裔，正合乎保罗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说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成了万人可信的凭据，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想不仅保罗这样说，因为保罗说大概没有看过马太福音，马太也一样说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们今天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而且因为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我们传扬福音有把握，圣灵要与我们同工。下礼拜开始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报名参加尼西米计划，所以在这里简单的结论，我们要知道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并且因为信他，他与我们同在，最基本最简单的福音。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马太已经埋伏了所有一切做门徒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基督的面前。马太福音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是谁。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着圣灵提醒我们，也因着你在历史历代也所做的工作，叫我们看见你话语何等的宝贵，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信心有绝对的把握。我们这些日子读马太福音，并且寻找做门徒的途径，愿主的灵帮助我们，愿主开启我们的悟性，特别求主坚定我们的意志，要叫我们一生跟随你，做你的门徒，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学的都是确实的，要我们知道我们跟随你做你的门徒是你所命定的旨意，也愿意知道当我们做你的门徒要把福音传遍地极，也教导人教导个人遵循你的旨意，好叫我们继续不断地维持这个门徒的循环，叫世界能够被改变，叫福音能传遍地极，更叫许多人得着你所应许的救恩，我们就满心感谢欢喜敬拜你。但愿主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你是我们的以马内利，常与我们同在，我们接受你的祝福，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心中充满了感恩，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 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